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情报官员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证据确凿；俄罗斯黑掉美国大选；美国参议员说必须要严惩普京；也有分析认为川普为俄罗斯辩护脱离了主流民意；雷洋遗体已经火化，中国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山东教授因为转发讽刺毛泽东的文章遭到解聘，而且呢还遭到了示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我们马上播出。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消息。美国高级情报主管星期四在国会作证说，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不过他们没有办法确定这是否帮助了川普获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俄罗斯有干涉本国和其他国家选举的长期历史，但是我们从未见过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选举程序。他说俄罗斯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不仅盗取和泄露民主党电子邮件，而且还采取了典型的宣传、误导、假新闻等等做法。克拉珀说他无法确定俄罗斯泄露敏感资料是否影响了美国选民在11月8号做出任何选择，不过他说俄罗斯并没有干预点票结果。很多民主党人相信俄罗斯黑客攻击是为了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一些共和党议员说，针对任何美国政党的外界干预应该被视为是犯罪行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对于俄罗斯卷入黑客袭击抱持很大的疑问。川普星期五将听取情报部门简报。川普一再表示怀疑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不过他星期四发推文说，他非常钦佩美国情报部门，是不诚实的新闻媒体错误地引用了他的讲话。上个星期四，《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一些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曾经庆祝川普获胜，认为这是莫斯科的胜利。《华盛顿邮报》说，那些俄罗斯官员当中有一些可能非常清楚黑客袭击的行动。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俄罗斯人对于11月8号的选举结果感到满意，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洋洋得意。日本星期五宣布召回驻韩国大使，抗议韩国城市釜山的日本领事馆前放置的慰安妇雕像。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说，日本将暂时召回驻韩国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跟韩国存在的长期争议，两国2015年达成协议要解决分歧，但是一些韩国民众仍然在继续的抗议。2011年，韩国公民团体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竖起了一座慰安妇雕像。最近，他们把一座慰安妇雕像安置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说，这将对日韩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韩国则称，日本召回大使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决定。美国五角大楼说，从美军设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拘押中心释放了4名囚犯，他们是也门人，这4个人都被怀疑是基地恐怖主义成员，被关押了至少14年。他们在星期四到达沙特阿拉伯，在那里跟家人团聚。目前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还剩下55名囚犯。奥巴马总统8年前就任总统时曾经承诺要关闭关塔纳摩湾。据报道，美国政府准备在1月20号奥巴马总统离任前还要向国外转移15名囚犯。不过现在看来，奥巴马总统要彻底关闭这个拘留中心的承诺将不会在他离任前实现。据报道，下一批被释放的囚犯可能会被移送到意大利阿曼或者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一批被释放的囚犯 到达沙特时，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美国感谢沙特政府的人道支援，以及对正在进行的关闭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努力所提供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刚刚提到，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告诉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他们认为俄罗斯当局高层需要直接为黑客袭击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文件泄露，以此来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事件负责。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星期四表示，他们认为只有俄罗斯最高层领导人才能够授权进行这样的攻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一再对俄罗斯应对黑客袭击事件负责表示怀疑。他从本周二开始就发出一系列的推文，表示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仍然没有证明俄罗斯是黑客袭击的幕后黑手。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表示，川普的这些言论已经超出了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正常质疑。他说，
我认为合理的质疑和贬低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政策制定者乃至第一号政策制定者应当始终对情报保持怀疑，但是我认为质疑和贬低之间是有区别的。
这位情报主管相信俄罗斯卷入了黑客袭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文件的事件，但是克拉珀指出，他们无法判定维基解密透露出的信息对投票站选民造成的影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根据美国的情报，俄罗斯以及普京就是干预美国大选的幕后黑手，而且进行的是结合了黑客攻击还有对外宣传的多层次多面向的复杂操作。共和党议员表示必须要阻止并且严惩普京。曾经是副总统参选人的凯恩参议员则以水门案作为借镜，希望两党议员合作应对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有关的情况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就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有下面这段对谈。
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里看到这个James Clapper， 这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呢，克拉伯，他在这个听证会上他就说了，他说情报部门本身没有办法说很实质的去衡量说美国俄罗斯的行为对美国选民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呢这些俄罗斯所做的讯息的确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氛围，所以说也不可以说是没有影响。那么这是否构成战争行为呢？Clapper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由这个行政白宫的决策来做的，而不是由情报官员来做决定的。那至于他认为说俄罗斯是如何来介入美国的大选，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Was a multifaceted campaign. So the hacking.
那是个多面向层次的活动，黑客攻击只是其中一部分，同时还综合经典的宣传战、造谣以及假新闻。
Propaganda.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那么这个克拉伯也说呢，他说俄罗斯不只是在美国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情报的行动，他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试图在影响他们的选举，尤其最近欧洲正在进行大选，所以说呢他们在欧洲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动作。那他们的做法包括是利用像在维基揭秘这样子的网站来公布由俄罗斯黑客窃取来的资料跟情报，再利用像俄罗斯今日这个 RT 这样子的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来做宣传，再还透过西方的社交媒体呢传播这些黑暗的资料，并且传播假新闻，不断的攻击西方的民主体制、人权价值等等，来改变西方民众的看法以及社会舆论，借此来影响民主的选举。平章，
亚裔呢，面对情报官员的此番作证啊，美国的参议员们认为应该如何的应对俄罗斯的这种行为？
是我们知道那个奥巴马总统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一些制裁啊，包括驱逐了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官，有一些俄罗斯的官员呢被指名道姓的点出来实施制裁，那么也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两个情报站的这个位置。那么根据奥巴马政府这样的做法呢，共和党籍的议员格拉汉他说呢，奥巴马的做法其实还太轻微了，他认为应该再下 更重手一点。他说呢，奥巴马的做法是想投一个小石头、小石块，那么他觉得应该是要对俄罗斯扔一个大石头过去，好好的把它砸过去。那么呢，他也说呢，今天俄罗斯黑的是民主党，他明天也可能会黑共和党。所以说，今天美国的任何一个政党被黑了，被外国政府黑了，被外国势力介入了，是对美国整体的攻击，所以不可以小看这样的事情。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叫做罗杰斯上将，他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罗杰斯上将分析呢，他说在俄罗斯内部大大小小的事情，尤其是对外事务，像黑客对外去黑这样的事务，普京一定是知道的，所以肯定在普京知情的情况之下所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针对那个当选总统川普呢，现在对俄罗斯还有对普京还有对他们辩护，或者是认为说事情不是他情报单位所说的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葛拉汉参议员他有这样的一段话，他希望能够劝川普先生。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time.
我希望我们不在这样的处境之中，如果我能决定的话，我们都可以安详过活，但普京心怀不轨，我们必须要阻止他。当选总统川普先生，当你听取情报人员的建议，你可以存疑，但你必须了解，他们是情报界的精英，而他们正在试图保护我们。
那么当场还有其他的参议员呢，也在现场，包括了这个民主党籍的曾经是副总统参选人的这个 Tim Kaine 凯恩参议员。那么他就说到，他其实也做过这个民主党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他就说呢，在他们的地下室有一个档案夹，是什么档案呢？就是当年水门案的档案。他就说当时水门案发生了之后呢，美国两党是一起认为说谴责，并且认为说这是违反美国的民主宪政价值的。他期许说在同样的俄罗斯黑客案上面，美国两党也能够一起来对抗俄罗斯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新闻当中也讲到说呢，这个情报部门正在向奥巴马总统做报告，在明天呢将向这个川普先生做报告。那么至于川普当选总统，他之后的口径会不会改变，就要看看说他在听取报告之后是否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对决，可以说从星期三拉开了序幕，双方阵线分明，立场坚定。共和党誓言要推翻为2000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而民主党呢，他们信心十足地表示美国民众站在他们一边，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可以说是国会山不寻常的一天，即将卸任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副总统都亲自上山，动员本党成员为川普政府上任后第一场两党对决做好准备。当选副总统彭斯告诉共和党议员们，推翻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并不遥远。
可以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预计当选总统会在他的椭圆办公室有所行动。
民主党阵营在开会商讨策略后表示，他们对于民众支持充满信心。
总统很明确地表示，政治形势对我们有利，多数民调都显示美国人民不希望推翻奥巴马医保。
白宫后来告诫共和党人，他们要走的第一步比看起来更艰难。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delivering a poll-tested sound bite。
在竞选期间为了讨好选民做出的承诺，有别于你在真正承担领导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重任以后要兑现承诺。
就在双方都举行会议运筹帷幄之际，当选总统再次发推文敦促共和党人，医保的任何失败之处都归咎于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推文表示欢迎。
当选总统有一种合适总统的与人民沟通的特殊方式。
参议院民主党人决心利用川普的推文，用他自己的观点来反驳他。
共和党人应该停止拿人民的低收入医保、老年人医疗照顾和其他医保来开玩笑。
他们还敦促川普履行他的推特承诺，支持其他的政府医保项目。
在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之前，川普必须站出来，或许通过推特来表明他的立场。唐纳德·川普将否决任何削减联邦政府低收入、老年人医疗照顾项目和社会安全福利的立法。
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尘埃落定后，两党都会找到办法来指责对方， 并宣布自己是胜利的一方。美国之音凯瑟琳·吉布森，美国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政府在判定莫斯科是民主党电脑系统遭黑客攻击的幕后黑手之后，对莫斯科实行了新制裁。一些重量级共和党议员称，这是俄罗斯对美国民主的粗暴攻击，希望对其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还有军事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此举行了听证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有关报道。
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卡恩星期三表示，很清楚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必须承担责任。他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是战争行为。川普则不断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的一次是在奥巴马政府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之后，川普星期三发推文重申，任何人都能攻入民主党的电脑系统。川普还说，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应当更为小心谨慎。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布莱恩·卡图里斯说，川普连续不断地为俄罗斯和普京辩护，使他站到了美国主流舆论之外。Republicans in Congress
国会共和党人呼吁对俄罗斯的活动展开特别调查，这一调查超出奥巴马总统要求情报机构采取行动的范围。如果你观察大多数美国人的民意调查，就会发现他们深切关注俄罗斯在美国选举过程各个层面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和参与。在俄罗斯问题上，当选总统川普实质上把自己置身于他即将领导的美国主流民意以及两党外交政策传统之外，这个传统对俄罗斯有某种程度的怀疑。
麦卡恩参议员曾经当选过美国总统候选人，但竞选失败。麦卡恩毫不犹豫地谴责俄罗斯。
我们将在国会中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防止美国遭到进一步袭击。我们将在两党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
麦卡恩与林塞·格雷姆参议员在过去一周里访问几个前苏联共和国期间，重申了这一说法。麦卡恩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国会准备与川普对抗。
我们希望与即将上任的总统合作，但是我们也担负着作为立法议员对美国遭受攻击做出反应的职责。
川普已经提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德克萨斯州石油商人蒂雷斯为美国国务卿，现在还不清楚在美俄关系恶化之际，联邦参议员们是否会支持这项提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跟俄罗斯不断增加对外宣传的攻势之下，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一个负责反恐的机构将在一项新法案的要求之下新增反外国宣传的职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三月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英文简称 GEC, 最初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协调整合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工作，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在外国受众里的舆论影响。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并由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2月23号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反外国宣传和反假信息的部分，规定美国国务院协调国防部成立一个应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机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在这项法案的要求下，全球接触中心将增加反外国宣传职能，同时将继续原有的反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工作。这名发言人说，由于法案刚刚通过，目前不能透露美国国务院将如何执行这项新任务。根据法案要求， GEC 的反外宣职能确立的期限是六个月内，预计要在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今年1月20号上任之后，美国国务院才能完成 GEC 的任务升级。根据2017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国防部今明两年每年最多可以向设在国务院的 GEC 拨款6000万美元，用于反外国宣传工作。 虽然法案的反外宣部分没有点名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一部分内容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特别指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宣传和假信息传播。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在对外宣传和反外国宣传工作上，美国政府处于被动局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和侵犯新闻自由。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在国内立法干涉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另外，宣传在美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概念。康涅狄克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去年3月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说，
America's unwillingness to build an effective counter-propaganda effort has been
美国不愿意启动有效的反宣传工作，这是有意的。美国有意不这样做，是因为宣传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我们没有兴趣使用国家的资金去提高我们自己的宣传，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人们需要获取事件正反两方面信息的渠道，需要至少能听到两方面的陈述，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政府在军事宣传以外的国际广播开支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相比相形见绌，波特曼参议员说，
China spends billions annually on its foreign propaganda efforts。
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花费几十亿。据报道，俄罗斯国家拨款的全天候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仅在华盛顿的分台就花费4亿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国际广播全球运作的预算请求一共只有7.68亿美元。
美国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电子邮件系统遭俄罗斯黑客入侵，大批敏感邮件被泄露，在美国甚至国际造成对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舆论环境。俄罗斯国家支持的新闻媒体在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去年11月通过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反对俄罗斯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敌对宣传，并把对抗俄罗斯宣传与打击伊斯兰国相提并论。波特曼参议员说，俄罗斯的外宣攻势猛烈，中国的宣传活动也不容忽视。他说，
俄罗斯并不是唯一大量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活动是另一个新例证，说明假信息的有效运作可以被用来让中国抢占先机，并在这件事上让美国和盟友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整合其国际广播网络布局。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开始以中国国际电视台，又称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名义全球广播。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这一电视网包括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贸易团队领军人物一一落实，分析人士说，这显示川普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候的承诺。川普政府对贸易的重视将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说，未来美国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贸易执法的力度，同时呢，也不会惧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等等。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3日，川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美国新任贸易代表。至此，川普贸易团队的三驾马车水落石出。由于这三人，也就是商务部长人选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分析人士说，美国将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而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莱特希泽和罗斯的任命还有待参议院的批准。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贸易主编肖恩·唐南星期四在华盛顿至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一个有关川普和全球贸易的电话会议上说，从奥巴马到川普，世界会看到美国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规则，而是更注重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恢复美国经济昔日的荣光。他说，
I think that means that fundament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is we have a shift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from negotiating these big ambitious trade agreements to really enforcement.
我想我们要记住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里会有一个改变，那就是不再就贸易协议进行雄心勃勃的谈判，而是转向执法。这意味着他们将更关注贸易案件和贸易补偿，例如反倾销等，以及做出一些传统的贸易反应。
汤南认为，这些非传统的贸易手段包括在美国企业的海外代工产品重回美国时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兑现川普在竞选时所说的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等。他提到奥巴马政府其实也是加大了贸易执法力度，但是川普政府的执法力度可能更大，另外这些贸易案件的可见度也会得到提高。唐南还说，另外川普团队甚至也不惧怕挑战贸易规则。
I think we should be ready to expect an administratio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is willing to.
我觉得我们应该准备看到川普政府很愿意这样做，愿意突破全球贸易的束缚，考验 WTO 的规则等等。
他以被川普提名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为例。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的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个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莱特希泽卸任公职之后成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近年来，莱特希泽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时太简单，也太墨守成规了。他认为美国可以更激进一些。金融时报的唐南说，川普在对华贸易上可能会采取非正统的做法，就像他在外交领域的做法一样。川普12月初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被认为打破了华盛顿40年来的传统，即美国现任和后任总统都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唐南提到，虽然美国国会支持全球贸易的议员可能对川普政府的做法起到制衡的作用，但是美国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对他所认为从事不公平贸易的国家提高关税。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款规定，总统有权利对那些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新的和额外的高达50%的关税。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总统几十年都没有使用这项权利，但是这项权利还是完好的保存在那里。有意思的是，关税法第338款上一次被人提起也是针对中国的，当时就有人建议美国应该向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呢，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面态度非常强硬，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吻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再选鹰派入阁，美中贸易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摩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现年69岁的罗伯特·莱特希泽是施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的合伙人，他曾在里根政府出任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的市场。此外，里根总统还与日本、德国等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实现美元贬值，并且鼓励更多的外国企业到美国设立制造业工厂。川普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莱特希泽拥有谈判棘手双边贸易协议的丰富经验，谈判内容涉及从谷物到钢铁的任何商品。在卸任公职之后的30多年来，莱特希泽在私营部门的主攻领域也和贸易有关。作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说， 莱特希泽是一名经验极为丰富的贸易律师和贸易谈判专家，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贸易手段了然于心。
He is by far the most, you could say, expert.
目前为止，他是川普在贸易方面的提名人选中的专家，或者是知识最渊博的。
莱特希泽在经贸方面的履历还不止于此。在出任里根政府的副贸易代表之前，莱特希泽还担任过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幕僚长。在1996年的时候，他还是鲍勃多尔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的全国财务主管。莱特希泽的贸易立场与美国的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并无大异，比如他就主张向外国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近几年来，莱特希泽也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支持贸易的共和党应当支持川普所提倡的那种保护主义。川普在一封电邮声明中写道，莱特希泽将能很好地扭转那些对万千美国人不利的失败的贸易政策。莱特希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也持强硬立场，他曾批评中国操纵贸易。他还表示，中国未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改变这个局面，即便这将意味着偏离世贸组织的规则。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政策制定者多年的消极忍受和放任，让美中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以至于中国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他说，美国政策制定者今后应当严肃对待这些问题，而且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需要采取更为强势的方式。罗伯特·莱特希泽是川普内阁名单上的又一名贸易鹰派人物。在圣诞节前夕，川普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曾出版《致命中国》《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批评中国的书籍。川普还提名了亿万富翁投资家威尔伯·罗斯出任商务部长一职。彼得逊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
Given that Ross has been said to be kind of heading up the trade team, and then you have Navarro in the White House, they need a Trump leader.
这个团队认为，美国过去签署的贸易协议对美国非常不利，而许多国家的贸易措施，尤其是墨西哥和中国的，对美国非常不公平。所以，他将是落实反映这些观点的贸易政策的关键人物。
他认为，美中两国在今后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I'm not predicting a trade war, but obviously we have.
我不是预言贸易战，但是显然双方有巨大分歧，会有贸易冲突与斗争，但不会打贸易战。
莱特希泽获提名，在美国的国会两党中间反应不一，共和党人反响频频，而许多呼吁改变美国贸易政策的民主党人则表示赞赏。不过，这些民主党人也承认，许多共和党人支持自由贸易协议。而莱特希泽是否能够让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则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克服自己党内，也就是共和党内的阻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美国苹果公司已经将《纽约时报》应用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苹果去年12月23日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同时下架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应用。苹果称这些应用违反了中国的法规。《纽约时报》的发言人艾琳·莫菲说，公司已经要求苹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这是中国当局阻止中国读者读到《纽约时报》对中国独立报道的企图的一部分。
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去年四月，苹果还关闭了刚刚进入中国半年的书籍和电影租售的 iBooks 商店和 iTunes 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他不了解有关情况，但强调外国公司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我想互联网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我想这是一条原则。
一位28岁的纽约时报的中国读者说，对他来说，他仍可以有办法接触到被中国政府屏蔽的信息。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好。它可能性的影响就是我不会及时的收到这些新闻推送，我必须自己主动的，比如说去翻墙来接收到这一信息。就是我接收信息的过程不是被动的，然后是变成一个主动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照样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信息的。
纽约时报说，该报的中文应用由于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文章检索方式，中国政府似乎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阻止它。此外，已经下载过纽约时报软件的人应该不受影响，而持有中国大陆以外信用卡账单地址的人也可以在香港、台湾等其他地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苹果同时还保留了《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其他国际出版物的应用。美国之音刘维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据雷阳大学同学还有在人大校友群所披露的消息，雷阳的遗体星期五上午火化。96级人大毕业生于礼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显然已经阻断了雷阳家属跟外界的联系，包括跟人大校友的通讯。目前不清楚遗体火化前后是不是有人大校友或其他人在场，当时是否举行了仪式，或者是不是等到骨灰送回湖南老家再举行葬礼等等，也不得而知。雷阳的哥哥雷鹏星期五下午听到美国之音记者打来的电话后，立即挂断并且不再接听记者电话。上周北京市当局与雷阳家属达成庭外和解，五名雷阳案涉案的警务人员免于起诉，雷阳家属放弃申诉，并且被要求限期火化死者遗体以及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在另外一方面，最近因为转发讥讽毛泽东文章而遭到毛左声讨的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星期四遭到山东省政府解聘政府参事的职务。另外有几十名毛粉星期三到山东建筑大学外面去抗议，斥骂邓向超是汉奸，并且围攻现场声援邓向超的民众，而当地警方则被指涉嫌偏袒毛左，选择性的执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山东省政府1月5日下午在官网上发出通知，称按照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和省政府有关规定，解聘邓向超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职务。据外界分析，担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信息传播与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政协常委的邓向超遭解聘，应该和近期毛粉在网上的喧嚣和大肆攻击邓向超有关。记者星期五上午联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新闻办，接电话人士表示不知情，并提供一个电话要记者联系负责新闻发布的部门。而接听电话的男子表示他是省委宣传部的，不了解相关情况，要求记者再去联系省政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关注近期毛粉攻击邓向超教授的情况，认为邓向超被山东省政府解聘参事职务，与他去年12月26日在网上转发批评毛泽东文章，以及此前自己发表评论毛泽东的言论有关。另外，据网上消息和一段视频显示，数十名毛粉1月4日上午手拉横幅，手举毛泽东头像纸牌，高叫打倒汉奸邓向超，打倒邓贼的口号，前往邓向超教授所在的大学抗议，随后转往邓向超所住的家属院继续辱骂，现场有许多警察跟随但没有干预。在校园外，10多位山东的访民和公民到现场围观， 其中一位叫鲁阳的男子举着坚决捍卫邓向超教授的言论自由权的标语，刚走到校门口就被便衣警察上前抢走，同时十多位毛粉一拥而上，对鲁阳动粗，并对十多名与这些毛粉理论的围观公民施以暴力。在现场遭遇毛粉暴力的济南公民邵林才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毛粉当时表现非常狂妄，他们支持邓向超教授的公民中有至少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殴打和受伤，而警察对那些公然打人和游行抗议的毛粉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商量好在建筑大学门口8:30集合，鲁阳从外地赶来举着一个小横幅，就是支持邓向超言论自由，刚到了学校门口就被便衣警察给夺下来了。这个时候毛匪更加猖狂，一窝蜂的冲上来开始打鲁阳。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上去辩解，结果我也被打，保护我的王传辉先生打了10几拳，还有一个女士叫张月也被推倒在地，4个人被打。
当时警察有没有制止他们呢？
他们本来警力不足，做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是我们4个人还是被打了。奇怪的是，对对方这种狂妄的行为都没有立案，也没有追究，到现在没有追究。
你们认为警察有没有选择性的执法？
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样。对于他们的从头到尾，包括打人如此恶劣的行为，都没有采取措施，没有拘押于任何一个人。他们如此猖狂，打横幅，涉及违反那个游行法，但是警方和政府一直没有采取追究措施。但是如果我们民主自由派我打横幅，如果游行或者演讲，会马上予以采取措施，这是肯定的。
记者致电山东建筑大学所属的济南市公安局解放路派出所，询问毛粉举行抗议游行是否申请游行许可等情况。接电话的警察表示，他当天不当班，不了解详情。同时担任山东广播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的邓向超教授，曾在微博上发表反对文革、揭露毛泽东罪行的言论，并被指去年12月26日在微博上转发多条被毛粉所指的恶意辱骂、攻击毛泽东的帖子，近期遭到毛左的网上集体攻击，而他的新浪微博也被消耗。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的一篇文章强烈要求严惩这一公开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山东省教育厅清理门户，将这样的反毛主席、反共产党的反动分子清理教育队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华盛顿时报》1月5日的报道，美国陆军下属的一个情报机构认为，北京的2家商业酒店与擅长电子战和信息战的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有一定的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盛顿时报》报道引用的是美国陆军下属的公开情报搜集部门亚洲研究特遣队最近出具的一份公开资源情报报告。报告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的总部酒店，或称金堂酒店，以及全季酒店，是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所拥有的，或与之存在某些关联。网上公开信息显示，这些酒店坐落在同一个地址，花园路塔院志新村2号。报道说，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从网上一篇用户点评中捕捉到了中国军方与酒店之间的关联。2012年，网上一篇对金堂酒店的用户评价说，酒店因为是总参四部招待所，所以比较安静。另一份的网上公开资料显示，一家名为飞利信的北京科技公司2009年与北京楚源饭店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转租合同，租下塔院志新村2号总参四部招待所第3-4层，租赁期限至2023年4月30号。这份资料说，这部分房产在2002年由总参四部租赁给楚源饭店公司使用。 进一步的网上搜索显示，总参四部招待所持有编号为 JD00185 的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有偿服务类别与项目为事业编制招待所和空余房地产租赁。美国之音星期四致电位于这一地址的北京全季酒店，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中国中央军委2016年3月下发通知，要求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此举被视为习近平军队反腐行动的一部分。总参四部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电子对抗雷达部，2015年在中国军队改革中被纳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说，总参四部的任务包括发动进攻性的电子战和信息战，网络黑客攻击也是任务的一部分。报道还认为，总参四部是中国最具威胁的间谍机构之一，它的行动能力范围甚至远及太空，可以干扰敌方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出具这一情报报告的亚洲研究特遣队隶属于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位于日本东京附近，是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的公开情报搜集中心，所得情报提供给美国所有军事部门和一些非军事单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重量级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纽约赞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川普跟以往的美国总统比较的话是不一样，因为他理解投资基本建设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这位经济学家希望川普当选总统发挥世界领袖作用，和富有基础建设经验的中国联手起来，支持他所提出的全球基本建设倡议。林毅夫说，通过实行这个倡议，美国的经济乃至于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可以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获得彻底的复苏。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还有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现任中国政协常委的林毅夫，星期四在纽约的一项中国经济年度预测讨论中，没有像过去多年来对中国新一年 GDP 增长目标做出乐观的预测，而是通过提出这项全球基本建设倡议，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伸出了橄榄枝。他说
But now we have a president elected.
我们现在有了川普当选总统，他理解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我希望美国发挥世界领袖的作用，跟中国携起手来，共同支持这个全球基本建设倡议。
Jointly with China.
林毅夫说，如果美中联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建设进行投资，就可以为美国带来3%到3.5%的年度 GDP 增长，从而使美国从金融危机中彻底复苏。他解释说，
Every dollar's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每一块美元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将产生70美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其中一半来自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有足够巨大的基建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
It will create demand for export from the high-income country.
林毅夫表示，中国在基本建设这方面很在行。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促进全球基本建设，美中联手将给全世界带来好消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的讨论会中，有中国经济学者预测2017年中国 GDP 增长将比去年略有下降，为6.5%。每年制定 GDP 增长目标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但对市场经济中人来说多半无法理解其必要性。与会的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中国只有制定并达成 GDP 增长目标，人民对繁荣才有信心，才愿意进行投资。但是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对此提出了挑战。
That's a PR problem, not a real problem.
That's true.
他说，你说的是个公关问题，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欧伦斯的挑战引起了全场一片笑声。欧伦斯接着说，
Shouldn't we care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growth?
我们是否应该更在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 GDP 增长？ 徐高辩称，如果你没有增长，就谈不上质量。欧伦斯反驳道，中国真正的问题是要有质量的增长，如服务业的增长，这对中国老百姓更为重要。早在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发表的60条改革措施当中，去除产能过剩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而导致过剩产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全国上下一致追求 GDP 增长。不过与会参加讨论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扎道炯指出，中国制定 GDP 目标的重要性可能在于可以用来衡量和体现各级政府的政绩。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还批评了中国政府新出台的外汇管制新措施，认为其只会加大外汇流出的压力，起到相反的作用。但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此政策的对错均未敢发表评论。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航母辽宁号及其护卫舰编队正在南中国海演训。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编队在结束演训后有可能经过台湾海峡中线回到青岛。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要出访中美洲，台湾军方正在密切的注意中国航母航线还有时间是不是借机来威吓台湾。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媒体近日都报道了辽宁号及护卫舰穿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演训的消息，以及台湾军方对此可能做出的相应准备。不过台湾国防部说，对于预测性的问题不予评论，但军方对辽宁舰的动态都有掌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共军的相关动态，军方各单位将依据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做出相应作为。蔡总统出访期间，国防部与总统府之间有完善的通讯联络机制，各种应变处理程序都已做好。有媒体报道说，台湾在本岛西部、澎湖及其他离岛部署有数百枚各式反舰和防空导弹，如果有像辽宁号航母这种大型军舰航经台湾海峡，届时这些导弹可以瞄准这个大型目标。陈忠吉拒绝就这一报道置评，不过他说军方对此都有准备，相关数据虽不能逐一说明，但确保安全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媒体问到如果中共军机穿过海峡中线是否将其击落，陈忠吉表示将依据规定应变处置，届时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都会有相应作为。国防部联合情报研究中心主任王少华少将说，辽宁号曾经在2014年首度穿越台湾海峡，军方有经验和完整的处置作为。他说，当时辽宁号是跨海区训练，此次也是跨海区训练，军方对其活动都能有所掌握。王少华说，辽宁号的战力正在形成中，它是否能如像美国这种一流国家的战力还有待观察。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说，中国大陆以针对性的军事作为及威吓方式面对台湾，对台海两岸关系及区域稳定没有帮助，台湾绝不会屈服于压力。针对辽宁号航母编队可能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前后从南中国海行经台湾海峡北返，完成航母绕台一周的武吓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知道此消息从何而来，但他可以答复的是，辽宁航母编队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的科研试验及训练是按照计划安排的，目的是要检验武器装备的性能。上星期，辽宁号航母编队绕行台湾东部国际海域，航行至海南岛。台湾军方当时称将采取严密监视及侦查应对措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12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对此表示， 辽宁舰队前往西太平洋海域演训是依据相关计划进行，有关方面的活动影响不了编队的正常航行和训练。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号预计在1月28号中国农历年前返回青岛基地，完成绕行台湾一周的航行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的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从艾滋病这个可怕的新疾病被确认至今35年来，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之前诊断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就是判了死刑。艾滋病毒携带者在发展为艾滋病患之后，通常活不到1年的时间。时至今日，有3700万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或是艾滋患者，其中将近一半的人获得能拯救生命的艾滋病毒治疗，让他们能过着正常生活。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成为全球应对艾滋病的前沿国家。美国负责全球艾滋病事务的协调员德伯拉·伯克斯说，最近的数据表明，在非洲几个艾滋疫情严重的国家，这个传染疾病正成为可以控制的疾病，这显示这个紧急救援计划的投入产生了卓越的影响。的确，达到无艾滋病一代的目标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盖尔·史密斯说，根据研究和数据，我们的集体努力已经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并且正力挽狂澜抵御艾滋病。今天，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全球向1150万人提供能挽救生命的治疗。好消息是，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的一份报告，2010到2015年间，全球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比例下降了51%，同时艾滋病有关的年度死亡人数从200万人下降到111万1000人。坏消息是，艾滋病毒正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年轻妇女中扩散。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一份报告指出，去年世界范围内有将近19%的新感染案例发生在15到24岁的妇女中。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青少年当中，女性青少年和年轻妇女的艾滋病病毒新感染病例高居将近75%。由于非洲撒哈拉地区15到24岁人口将在2020年翻一番，当地艾滋病毒的高感染率令人担忧。年轻妇女新感染艾滋病毒令人警觉的比例有许多原因，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没有经济机会、无法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甚至无法上中学。因此，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正与其伙伴一起努力，在2017年结束前，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10个国家，把少女和年轻妇女的新感染艾滋病毒比例降低40%。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为预防这个群体新感染艾滋病毒设下具体的目标，这强调了美国为赋予青少女能力的全球策略。 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史密斯说，有了我们的伙伴，我们就能把美国的领导力、同情心和决心所带来的持久影响延续下去。大家齐心协力，在2030年时，我们能根绝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